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了，啊，我们学的目的是为了用。那么用的方法，我告诉你们。首先，我们已经了解了太卦的卦辞。好，如果你占卦，将来学了三个铜钱占法，占到太卦，首先要看卦辞，对吧？卦辞就告诉你四个东西，人生无非四样东西：时运、财运、家宅、身体，对吧？家宅包括婚姻，对吧？你看。站到太卦，太卦里面就是卦辞里面就是劫恨嘛，是吧？好，如果站到这一卦，时运就一切顺利，但是要居安思危，就你很顺利，但是要居安思危。第二，财运，你这个做生意的买卖要均宜，相对买入更佳。第三，家宅顺，你家里面正是顺的时候，要防止衰。就太卦的意思，对吧？盛极必衰，当心。家里你现在很好，要当心，不等于永远好，是吧？婚姻，测婚姻，如果你是测婚姻的，婚姻大吉，婚姻是好的。身体要运动，多运动。你现在不大运动，是吧？老是坐着看电脑不行，对吧？要多运动。那你看测到这一卦，有用了吧？我们学东西不是为了学理，光学理论啊。要用啊，对吧？好，光是学到这还不行，要测出来动摇在哪里，变卦变爻在哪里。好，你如果正好是测到初九，如果你现在开始初九了，如果你正好测到这个爻，对吧？那么如果你是测时运的，因为测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同，我是要测时运，我测财运，我测婚姻，对吧？就看你怎么测吧。如果测时运呢，因人成事，逐步升迁，不要慌。是吧？第二个测财运的，合伙有成，财货汇聚，跟人家合伙可以，是吧？家宅团圆平安，测这一卦婚姻没有的，对吧？就是测婚姻的话，就是一张白纸，对吧？身体一般性健康，一般性健康，对吧？这个是全家福，对吧？测到九二，对吧？九二大家知道，刚才看包荒什么东西，财运。功名显达，海外协议，就是你拆了以后，你不但生意做到海外都有可能，是吧？财运行商有利，可开展国际贸易，啊，生意可以做到国外去。家宅无性仆从，身体疾病难治，准备后事。如果测身体测到这一爻，准备后事了。你不要说真的呀，你否则凭什么人家对吧？算数很准的。对吧？上次我算过一次，是后来死掉了，很准的，对吧？好，九三呢，它的爻辞是无贫不破，无往不破。那么测到这个财运，需谨慎保守，投资要谨慎，股市有风险。你是搞股票的啊，记住，股市有风险，投资要谨慎。如果测到这一爻，是吧？财运眼前失意，后有大利，是吧？家宅谨守主业。你的房产是你祖宗留下来的，一定要守得住，不要轻易的把它卖掉，对吧？要守住啊。身体小孩没事，大人有点毛病，对吧？小孩没事，大人有劫啊，对吧？要当心啊。那么再到第四了，六四偏偏不富邻，不见以佛，时运朋友同心，诸事可谋，就做事情啊，你有好朋友在帮忙。财运外强中干，需同业相助；家财亲友相助，暂时无虑，暂时没有问题。身体不必担心。所以每一卦拆了以后都有说法，是吧？每一爻都有说法。站到九五，在六五啊，地业归来以至元劫，对吧？时运谦虚待人，万事皆接，告诉你要谦虚待人。财运展开贸易，顺为有利，可财源广进。家宅有贤内助，你家里面有贤内助，妻贤夫祸少，身体必得神佑，你的身体啊肯定是很好的，老天保佑你，对吧？因为你做善事，对吧？站在上六，看见吧？成父于黄，其命乱也。刚才讲过吧？成父于黄，黄是什么？
黄是没有水的
粥。哎呦，太好了！你没还给我，对吧？父于黄就是这个城墙坍掉了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其命乱也， 学习就要这样子，记得住，是吧？子曰：“谨慎自守，须防小人，对吧？”小人，这个小人什么意思啊？张小燕，是不是这个小朋友啊？
心胸狭窄。
哎，这不是小朋友啊啊！财运小事守气，须防又是防小人，对吧？家宅小心守好主业，身体小心摔跤，对吧？要当心，是吧？好，我们这个太卦就讲到这里，是吧？这个卦我们通过我们一期的，对，至少有个印象比较深了，是吧？太卦是这样一个东西，归根到底就是肾，肾的要防衰，是吧？肾竭必衰，这个社会这个规律就这样子。你看，唐朝他有过贞观之治，对吧？盛世，最后怎么样？肾竭，这个必衰，最后还是没有了。明朝也衰也好过，是吧？甚至清朝也有过盛世啊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规律是没办法抗拒的，盛极必衰。这个太卦就告诉你这个道理，是吧？盛极必衰，否极泰来，是吧？这个易经的智慧就这个道理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大有卦，啊，大有卦，火天大有卦，看见吗？火天大有卦，对吧？象曰：火在天上大有，如同太阳挂在天上，看见看这个图画啊，太阳挂在天上，看见吗？所以我每一次都把这图画，对吧？给大家看形象思维。你看太阳挂在天上，一片光明，看见吧？农民你看开心吧，丰收，看见吧？啊，火为离，意思能放出能量工作；天为乾，意思是天道。本卦描述君子如何按天道生活工作，你看丰收了吧？对吧？日丽中天之象，哎，心情丰收之意，一片丰收的景象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卦，大有卦，是吧？周易六十四卦当中第十四卦，大有卦，乾下离上，乾下离上，是吧？我也跟大家做了这么，大家看得清楚吧？啊，你看，乾下离上，这个是离啊，离中虚。可就背过吧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对吧？这个两个最好记了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离中虚，对吧？这个是，是吧？乾下离上，这个卦画一定要记住啊！这个大有卦，大有卦，是吧？日丽天纵之象，心情丰收之意，顺天意思啊，顺天意思啊。大有大丰收，非常富有的意思，是卦辞。大有元亨，就是这四个字翻译出来，大有卦非常顺利，就你弄到大有卦，猜到大有卦很顺利，是吧？大有啊，是吧？我们来揣测一下大有的揣测。大象形，你们知道中国有甲骨文有吧？一个甲骨文，一个是金文，中国的字啊，考古啊，第一个是甲骨文，第二个金文，是吧？这个甲骨文的字形像人的正面形，有手有脚的这个大字，啊，不像现在这样写了啊，是吧？因为这个电脑里面打不出来的，我没办法描绘，它是这样一个字，这个甲骨文，对吧？大是汉字部首之一，从大的字往往与人类人事有关，比如说天大、地大、人也大，刚才讲过了，是吧？放大像人形，像一个两个手伸，看见吧？这个大字是这样子吧？那这样子是个大吧？是大字吧？啊，是吧？两脚分开成人的样子，这个就是大字，一个人就是个大字，对吧？大与小相比较，表示数量多、范围广，例如三大王、大富，医生叫大富，是吧？啊，大中国有吧？小日本，日本偏要说我大日本，那吹牛了。你再这么小，你再说大日本也没用，是吧？我们大中国，是吧？那不是什么小大日本啊？他瞎说，对吧？所以是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。有，那经文了，对吧？经文之行，从有手持肉，意思是手中有物，这有，对吧？手中有物，看见吧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经文就是一块肉啊， 这个就是蛇啊，晓得吧？以前这个我们古代造字是象形的，是吧？就中国的字最伟大，它是象形的，是形象思维。那英文你看，对吧？这样子26个字母拼的，对吧？本意与无相对，是有，对吧？有一个成语叫做吧，无中生有，有没有啊？无中生有，我们不要光是贬义词啊。你这个家伙无中生有，这个是批判他。其实我们正面来说，这个世界就是无中生有来的呀，人也是无中生有呀，本来没有的呀，对吧？它是个褒义词，无中生有，道生业，对吧？生出来的，本来是没有的，本意与无相对，有持有、拥有、占有，这个话有吧？大有是大的所有，也借有很多的财富的意思，是吧？象征正午的太阳，正是丰盛时期，拥有最好的情景就是大有。所以我们不要放过，我们学卦又有个大有就放过了。我们要深比较深的理解什么叫大有，包括刚才我们深的里什么叫太，对吧？这样我们学习才有收获。就放过了，哦，大有哦，就是不理解，对吧？像我理解，你看比较深的，包括那个王大有，我都是王大有，他起名肯定有道理的，说明他的老爸跟他起名肯定是个学问家，王大有，对吧？啊，说明他是大风水，果然大风水，医学专家，对吧？不是一般的常人啊，是吧？哎，大有卦启示我们如何获得财富和管理财富的生活哲理。因为我们这一讲就是讲什么？丰富财富是吧？是吧？是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一种体现，是吧？大有代表有很多财富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善之有方，对吧？君子必须要爱财，我一直这样讲，我跟学生一直这样讲。如果有人说不爱财，我说你伪君子，同意吧？不爱财是伪君子，你不爱财啊，其实心里面老想财了，对吧？那我就老老实实，我喜欢财，对吧？但是取之有道，对吧？珍贵的苍天给我的东西叫财，对吧？包括我们去看风水，包括帮人家做好事，不是为了谋财，不是为了敛财，听懂了吧？是吧？但是正当的财我们还是要的，体现一种价值，对不对？比如我到8月份马上已经跟我约好了要到长沙去讲学，对吧？这跟他明讲的呀，你是国家请我的呀，心理学博览会8月份已经请好了，那你给我多少我要讲的呀，这个不是说我贪财，学生对吧？你国家请我的呀，没2万块我不去的，讲明的，哦，对吧？这个你说我贪财吧？哎，我这个心理学大会，全国的2000以上心理咨询听我讲课，啊，我没钱我去啊，没价值了，那反正看没钱了，这个老师不灵的，对吧？这个体现出价值，你们同意吧？不是我贪财，我宁可拿这个钱拿来我做善事，可以吧？我是这个理念，同意吧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善之有方。善，善文的善，这个我上次还讲过吧？这个金钱这东西蛮奇怪的，它是通过交换来体现价值的，一张100块的钱。放在抽屉里面放1000年还是这样值，对吧？有的人很有聪明，讲的所谓的钱这个就是一张纸呀，同意吧？没啥稀奇的，问题是交换当中体现了它的价值，是吧？这个老太太拼命的去抢这个金子，对吧？前一阵子有吧？你去抢过吧？你去没去抢吧？
我没有。
没有啊，哎。这个金子这东西也是一种财的表现，也是在交换当中体现到价值的。那他们老太太不管这个东西了，反正就是想就是买了以后将来能够升值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呀，对吧？所以这个，所以是开始聚敛财富的阶段，也许体会不会很深，对吧？但之后你应该明白，发财并非是一种巧合。如果你不善经营，已有的财富还会失去，对吧？很多人这种例子太多了，对吧？身价到了多少个亿，最后砰掉下来，对吧？对吧？王光裕，对吧？这是最典型的。当然，王光裕财产没全部充公啊，对吧？还是富人们， 啊，小部分呀，对吧？只不过失去自由一段时间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看这个，我们学医的人，对吧？看这个，这个对于这群当官的，就是企业家审判的时候，要看一个关键点。如果说不做，全部拆散，好，说明他已经完了。如果说没有，就是这里面就是说判了多少年，对吧？这个多少钱嘛，对吧？国家收购没有，说明还有很多钱。啊，没有不做全部财产，还留了一手，就他还虽然人在监狱，还是个富人，对吧？还是个意思，对吧？所以不善经营，财富还会失去，对吧？所以财富是需要经营的。那么再反过来，我在讲婚姻法的时候讲，家庭也是要经营的。那么对大有卦的深层次理解，所以我们学东西啊，一定要深层次的理解，对吧？一定要深层次理解，不要浅层次的来理解，对吧？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获取物质生活资源的主要来源，农业丰收使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富有。《尚书·洪范》这本书很好的啊，当中讲王佛一日一月寿，二月富，三月康宁，四月友好的，五月考中名。你看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最大的幸福，是吧？王佛就是五样东西，一个长寿，对吧？能够什么幸福啊？就像宋美龄，大家知道吧？一个伟大的女性，106岁无疾而终，很幸福的，睡睡觉走喽，是吧？我们周恩来最痛苦了，开了13刀，是吧？1000刀我就开刀，很痛苦啊，是吧？他是无疾而终，寿，这叫寿。一个呢，富，是吧？金钱对他已经没什么了，对吧？第三个康宁，第4个又好的，品德要好，最后考中名，无疾而终。我这生活资料上的富有，被视为王佛之业，同时又是其他师傅的物质基础，对吧？物质基础，对吧？这个王佛是什么呢？就是生活资料上的富有，但是是其他师傅的基础。有福如此，自然是圆亨了。这充分说明名富才能国强，名富才能国强，对吧？国家再强，老百姓苦，这个国家不是真正的强大，对吧？名富才能国强。那么本卦的卦象是乾下离上，就是说内有道而外放光，比喻要善于把天道应用于实际生活当中，要天道应用社会实际生活当中。在这里呢，我跟大家来交流，我们从比较深的来理解，对吧？我们学东西一定要注意，古人教导我们，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，要多问几个为什么，对吧？光是很浅的就好了，这个学习不深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加了一段我的自己的感悟，因为我是开始也是教博弈论教经济学出身的，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古代管理智慧，对吧？我们学东西要联系实际的呀，对吧？当下人们经常离开觉悟，那也来了，我讲过吧，人生有三悟，讲过吧？第一个什么？醒悟。第二个呢？第三个才顿悟，是吧？觉悟在醒悟的基础上面，对吧？不醒悟的人是不可能觉悟的。觉悟本身去讲，我们经常讲80后90后进来以后，你安心工作啊，这话有吧？你提高执行力啊，老板叫你什么你要好好的去做，你是老总，有没有这个话？你招一个人进来就这样，80后你好好工作啊，安心啊，不要乱跳槽啊，要执行力啊，还有对企业的忠诚度，有吧？这三样东西老板最要掌握的，对吧？其实是缘木求鱼，这个成语怎么解释？什么叫缘木求鱼？